欢迎收听随风为您播讲的中国算盘第一集。算盘珠子噼里啪啦的响起来的时候，他就想喝酒。在这个小镇里，他是个有名的人物，算盘打得好，家境也富裕，没事的时候腋下夹着个算盘到处溜达，走哪儿人们都很尊重他，都喊他算盘爷。算盘是祖上传下来的标准的中国算盘，上盘两个子儿，下排五个，珠子都被磨得露出底色，他走一步，算盘珠子便响一串，那就是他的声音。他和老七共生了八个孩子，成活了七个，五女二男，正好一排。他启蒙孩子都是从打算盘开始的。见过这算盘吗？全中国就这么一把了。孩子并不知道老子有什么用意，光觉得这些珠子挺好玩的，两只小手就在上面扒拉着。他可以从孩子扒拉算盘珠子的感觉上判定这孩子以后能否成大器。七个孩子中，老大和老莫是儿子，这叫两头翘。对中间的五个女孩，他不怎么惊异。他曾对老七说，女孩子早晚是人家的，只要识几个字，知道相夫教子，孝敬公婆就行了。对两个儿子，他是不惜花费心血的。打算盘是必修课，作业可以不做，算盘是必须打的。那一次，大儿子愣着头问，非得打算盘才能成大器吗？乖乖，你现在不懂，人活一辈子就是活出把算盘来，时时刻刻得往上赶，掉下来你可就没有机会了。上边一个子儿，底下边五个。后来大儿子考上了国内一所著名的大学，再后来小儿子也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，学的是自动化管理。小儿子毕业后，大儿子已是副厅级干部，当哥哥的已给弟弟安排好了一个舒适的工作。弟弟不乐意，说我有我的打算，我谁也不靠。算盘爷知道这事儿后，苦笑了一下，说这好这好。逢年过节或是有啥大事儿，小轿车成串的停在他的家门口。这时候是算盘爷最高兴的时候，比喝四两老酒还舒心，皱皱巴巴的脸上直泛红光，突出的眼睛算盘珠似的滴溜溜转，就差碰出响声来。端起酒杯时，他总爱说，我家有喝不完的酒。知道他好酒，镇里的后生最爱到他那儿去，说是跟他学算盘，实际上是想哄他的酒喝。这边拨了着算盘子儿，那边酒就上来了。有一次，有个年轻人携着一个电子计算器到他家，他一看到那玩意儿，脸上就显出怒色。咋？想跟爷比试比试？年轻人说，哪想跟您老较劲儿，我是看他是带电的，请您老玩玩。他将算盘猛地举过头顶，晃出一串脆响。这个带电，那个带电，能抵过他吗？说着这话，他的眼光直扎到大儿给他的那瓶价格不菲的名酒上。你们没有这。从这以后，他加倍珍爱他的算盘，夜里睡觉都是放在枕边，醒来了先扒扒算盘子儿，算是起床的前奏，甚至喝酒时也忍不住往他的宝贝上抹点酒液，用手指头小心的涂抹涂抹。算盘酒精涂抹后，珠子犹如秋后熟透的优质大红枣，晶莹剔透，阴似玉珠。大儿子三天两头的打电话，请他们老两口到省城里住几天，享受享受现代的文明生活。知道儿媳妇看不起他这个老农，他决意不去，而推脱的理由就是，我那算盘搁哪儿去？到了春节，很少接到大儿子的电话，以为是出远差了，也不经意，成串的小车也不见影了。这时小镇里的人心里直嘀咕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人从报纸上看到他大儿子的名字赫然进入贪官之列，方知是犯事儿了。人家也不敢给他说，还是照常到他那儿耍，一次不提他大儿的事儿。待到他喝昏后，人家故意说，算盘爷，咱这地方就属你家了，你算盘打得好，家里酒喝不完。唉，成也算盘，败也算盘，没打好，没打好啊。再往下就不说了，光喝酒，喝到头上冒热气时，人家劝他别喝了，他不，站起来，两眼透红，抖颤着嘴唇吼，你 你觉得我这儿没有酒是不？我叫你们看看，看看。一转身功夫，两手各攥一瓶高档酒，拿眼前瞅瞅，呼的摔到地上，瓶渣四溅，酒香沁鼻。几个人吓得慌忙伏案而起，惶惶的问：“算盘爷，你这是咋了？咋了？咋了？今儿个咱不喝送的酒，喝咱这小地方的酒。”这场酒下来，算盘爷大醉，牙也掉了几颗，满嘴血污。翌日清醒过来之后，含糊不清的问老七：“我的算盘呢？”老七拭泪不答，再问还是不答。他恼了，左右一顾，现身想起，被老七耐住。老七缓缓伸出一只手，张开五指让他看，手心暖着一颗算盘子儿。算盘是他喝醉时被摔零散，还跺了几脚，其中一颗算盘子儿被他咬得稀烂，就是老七手心里的这一颗。过了两日，老七不知从哪儿给他弄来一个算盘，他拿在手里晃晃一甩，那物件便飞得老远。庄里人叹道：“哎，难喝上他的酒了。”高等教育。强高考落榜后，就随本家哥去沿海的一个港口城市打工。那城市很美，强的眼睛就不够用了。本家哥说：“不赖吧？”强说：“不赖。”本家哥说：“不赖是不赖，可总归不是自个儿的家，人家瞧不起咱。”强说：“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就行。”强和本家哥在码头的一个仓库给人家缝补篷布，强很能干，做的活精细，看到丢弃的线头碎布也拾起来留作备用。那夜暴风雨骤起，强从床上爬起来冲到雨帘中，本家哥劝不住他，骂他是个憨蛋。在露天仓垛里，强查看了一垛又一垛加固被掀动的篷布，待老板驾车过来，他已成了个水人。老板见所处物资丝毫不损，当场要给他加薪，他就说：“不了，我只是看看我修补的篷布牢不牢。”老板见他如此诚实，就想把另一个公司交给他，让他当经理。强说：“我不行，让文化高的人干吧。”老板说：“我看你行，比文化高的是人身上的那种东西。”强就当了经理。公司刚开张，需要招聘几个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当业务员，就在报纸上做了广告。本家哥闻讯跑来，说：“给我弄个美差干干。”强说：“你不行。”本家哥说：“看大门也不行吗？”强说：“不行，你不会把这里当自个儿的家。”本家哥脸涨得紫红，骂道：“你真没良心。”强说：“把自个儿的事干好才算有良心。”公司进了几个有文凭的年轻人，业务红红火火的开展起来。过了些日子，那几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知道了他的底细，心里就起毛了，说：“就凭我们的学历，怎能窝在他手下？”强知道了并不恼，说：“我们既然在一块共事，就把事儿办好吧。我这个经理的帽谁都可以戴，可有价值的并不在这顶帽上。”那几个大学生面面相觑，就不吭了。一外商听说这个公司很有发展前途，想洽谈一个合作项目。强的助手说：“这可是条大鱼呢，咱得好好接待。”强说：“对头。”外商来了，是位外籍华人，还带着翻译秘书一行。强用英语问：“先生，会汉语吗？”那外商一愣，说：“会的。”强就说：“我们用母语谈好吗？”外商就道一声 OK。 谈完了，强说：“我们共进晚餐怎么样？”外商迟疑的点了点头。晚餐很简单，但有特色，所有的盘子都进了，只剩下两个小笼包子。强对服务小姐说：“请把这两个包子装进食品袋里，我带走。”虽说这话很自然，他的助手却紧张起来，不住的看到外商。那外商站起，抓住强的手紧紧握着，说 OK， 明天我们就签合同。事成之后，老板设宴款待外商，强和他的助手都去了。席间，外商轻声问强：“你受过什么教育？为什么能做这么好？”强说：“我家很穷，父母不识字，可他们对我的教育是从一粒米一根线开始的。后来我父亲去世，母亲辛辛苦苦的供我上学。”他说：“俺不指望你高人一等， 你能做好你自个的事儿就中。在一旁的老板眼里渗出亮亮的液体，他端起一杯酒说，我提议敬他老人家一杯，你受过人生最好的教育，把母亲接来吧。文具盒，历经的北风栗子似的梳刮着裸露的皮肤，鹰的手背上就有了一道道血口子。娘说，女孩子家能使几个字就行了，遭那个罪咋？鹰听了眼泪就扑嗒扑嗒掉下来，长衫泪的那地方便有了印痕，似两片干柳叶。过年了，乡里分给村里一些市里人捐的衣物，村里再分到户。听到吆喝声，娘带着鹰去领。村长的家就是村里办公的地方，只比鹰的家多一张床和两把一坐就吱吱作响的白茶椅子。捐物只剩下一双皮鞋、一件半旧的红毛衣和一个塑料文具盒。村长脸上透出难色，说，大妹子，捡一样吧，还有两家嘞。娘就毫不犹豫地抓起那件红毛衣，抖了几抖就往鹰身上套。鹰直往后趔趄，眼光却扎在那个文具盒上。娘说，那五件不挡寒，要他咋？村长讪讪的笑了，说，这闺女有出息。娘叹了口气，将毛衣在手里窝来窝去，说，你真狠。鹰的眼泪又下来了。娘说，甭哭，依着你还不行吗？得到这个文具盒，鹰把它当作宝贝，用布包好放在枕边，从不往书包里装，没人的时候他就打开它，就像打开了一个天地。文具盒里有花花绿绿的贴画、课程表，还有一杆漂亮的自动铅笔。拿起自动铅笔，他就觉得自己也会在市里某个明亮温暖的教室里。几年以后，鹰考上了中专，去市里上学，临上路时他没忘了将文具盒随身带上。开学头一天，鹰拿出文具盒摆在桌上，唯一能和同学一样就是这一件了。同桌的叫丽，家就在市里，看到那个文具盒，丽不屑的一笑，待鹰掀开它，丽的眼睛就睁大了。那个课程表是他设计的。丽说，你真爱惜。鹰笑了，说，有了这个文具盒，我就不爱哭了。你小时好哭不？丽不答，脸却红了。她没敢说这个文具盒是为了让妈再买一个更好的而捐出的。当时妈说这还能用，她就闹，还哭鼻子。鹰和丽成了好朋友。临近寒假的一个周末，丽邀鹰去家里玩，鹰不去，说，我娘说了，不让我到别人家去。丽说，我妈妈主要是想见见你。鹰就去了。从丽的家回来，鹰给父母写了一封信，信里说，娘，我想要一件红毛衣。重心，孙老师50上下，瘦矮微驼，走路好背手，那捏惯了粉笔的右手是很不安分的，背在身后手指头也支插着，在腰间比比划划，好似在给后面的行人打拍子，比划到得意处，前身的脑袋也跟着有力的一晃，便可想见一个很好的字形。这时候旁边的路人总要站定瞅他个仔细。他教初中语文，极重视字形的好坏，在黑板上写字一笔一画颇见功底，写着嘴里还念叨着，这一横不要太僵，稍有变化，看见没，写这个口一定要收，字写的不好他必定擦掉重写。他很少用板擦，夏天他左手握着块湿布，随时擦抹，冬天穿棉袄就方便多了，哪地方写的不满意，袖子便蹭了物上去，瞬间就完成了使命。他不想让学生看见那不好的部分，写好后他先看一遍，见或用手指头抹去一点什么，转过身来，两手轻轻一拍，袖子上几层袋的粉笔沫就往下落。他写字的时候，学生便自由了，小动作很多的，待他转过身来便都定格，他瞄见了也不训，他从不训学生，顶多只说这么一句，你们呀，你们呀，学生们就笑， 有的玩个鬼脸都不怕他的，连家长也说他是好脾气，说跟着孙老师孩子不亏，都挤着上他那个班。孙老师教语文，将书法也带起来了，早晚的他就讲一条书法，讲字的间架结构，书写要领，他讲学生们就在纸上写，你们以后比我写得好，只要你们用心去写。那一次他说着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心字，写得极妙，连他自己也惊奇，就细细的看，不过瘾，后退一步又看，再退一步，竟忘了讲台就那么小，一脚踏空，身子一错，重重的斜摔在地上。前面的学生面面相觑，竟没有人去扶。孙老师两手撑地，很艰难的坐立起来，脸上的肌肉被痛苦拱得一颤一颤的。课堂上很静，几十双表情不同的眼睛就看着他一侧一歪的上了讲台。都怨我，他说，都怨我。这一堂课没上完，孙老师就跛着脚出去了。他一出门，学生们就愣了，愣了好一会儿。第二天，孙老师又来了，他一跨进教室，并没谁喊起立，学生们都站了起来，站得笔直，从来没有这样过。孙老师说，你们昨晚上都去看我了，你们呀，你们呀。这一说，那些头都低矮了下去。他就往黑板上看，那上面没擦净，还留有一个字，就是那个心，不过已被描过多遍。他一跛一跳的上了讲台，用袖子去擦那个字，一下两下怎么也擦不净。待他转过脸，学生们还站着，从此他不再写那个字。蛮音。王老师不是本地人，他来到这个小镇时只有19岁，说一口很纯正的普通话，镇里人都叫他王蛮子。他是戴着帽下来的，据说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，下放到这里是来改造的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这类事司空见惯，镇里人并不觉得有什么，只是听不惯他的口音就觉得别扭，背地里说起他就道那个王蛮子。王老师也觉得别扭，为了能打成一片，他就努力的学当地土话，谁说了一句很鲜的土话，他就在小笔记本上记一下，还注上拼音。镇里有个鞋匠，当地的俏皮话说得很绝，王老师是在一次补鞋时认识他的，一来二往，两人就成了莫逆之交。有事没事，王老师就往鞋匠那儿跑，跑得勤了，就认得鞋匠的女儿大翠。大翠好听他说普通话，他一来，大翠就不远不近的站着，或搬只小板凳往近旁一坐，听他说话就捂着嘴叽叽的笑。后来王老师被摘了帽，到镇小学教书，镇小学离鞋匠的住处不远，大翠就常给他送饭。王老师那时的本地土话已经说得很地道，学生们都听得懂，不经意冒出一句普通话，调皮的学生就会在底下捏着鼻子阴声怪调的学他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这一学，课堂里就长满了笑声。大翠不知怎的知晓了这件事儿，待放了学，在院子里揪住那调皮学生乱凿，那学生喊着求饶，用书包遮住头，飞一般跑了。不要打他，不要打他，王老师劝大翠。俺偏不，俺偏不，大翠道，你不能打，俺能打。这以后没有学生再敢和王老师唱二黄，王老师也很注意的，课堂上从不露半点蛮音。不几个月，大翠成了王老师的新娘，学校没有地方住，王老师就搬到鞋匠那儿，有了妻子，有了家，王老师过得还是蛮舒坦的。